啊，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和好的使者啊。和好这个概念很重要啊。我相信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因为在基督教的字典里面哈，和好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前面刚才已经读过了，对不对？读了一些经文，读过了。和好就代表上帝跟我们是和好的啊。这个是十字架救赎的四个功效之一啊。在座的基督徒应该知道啊，哪四个功效还记得吗？十字架有四个功效，基督代替我们，十字架是基督代替我们受罚的赎罪祭，十字架是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买赎出来的赎价，十字架是平息神愤怒的挽回祭。但是最后还有一点，十字架是带给我们上帝与人的和好啊。所以明白和好的概念非常的重要。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然后不过这个是一个概念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和好这个概念要活出来的，这也是圣经教导的啊。和好是基督徒应有的品格，知道吗？你们平时经常跟别人吵架吗？那就不是基督徒应有的品格啊。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就是有人恨你，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跟弟兄和好，神不听你的祷告，你献礼物没有用啊，明白吧？所以你看啊，非常重要，就是和好是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品格。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这登山，这是那个八福里面的吗？必称为神的儿子，对吧？啊，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篇讲道呢，其实不是讲和好，而是讲成为和好的使者。这什么意思啊？我前面讲了，和好是一个神学概念，和好是基督徒的品格，但是第三点，和好也是我们的使命，明白了吧？我们要成为和好的使者，讲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传扬神与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使者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关于和好的第三个方面啊。你们知道吗？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和好的使者。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们听过有一个人叫圣法兰西斯吗？听过没有？圣法兰西斯，有人把称叫圣方济各啊，那个天主教啊称他为方济各哈啊，圣法兰西斯，或者说圣弗朗西斯科啊，也有人这样翻译哈。他是一个公元十三世纪的人物，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和好的使者。他是一个家境很富有的人，他很有钱，但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卖掉，然后成为一个修道士。啊，一个很清贫的修道士。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要专心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就专心成为一个修道士。他有一篇很著名的祷告词，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哈，就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不，我读错了啊，应该没读错。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的欢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啊，我记得读到这里以后，我就觉得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是多求被安慰，啊，多求被了解，啊，这个正好相反哈，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我们来到教会是希望大家都爱我，我爱不爱别人没关系哈。所以他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所以这个祷告词非常非常的美啊，是一个和好使者的心声啊。那么这个祷告词符不符合圣经呢？我们基督徒是要讲究圣经的，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很符合。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道，其实就在讲这个和好使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哈。请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我把中心思想跟这个分段都放在上面。这个分段正好讲了和好使者的三个特征啊，很惊人的特征。我盼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讲道以后，用这个三个惊人的特征来对照自己，发现差距，然后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好吧？啊，好，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吗 ？OK， 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我们既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祈求你保守看顾，让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所讲的重要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个经文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经文比较长啊，首先讲讲它的背景。我们上次记得吗？我们上次讲到讲什么还记得吗？上次其实在讲，上次那个题目非常的令人惊讶，叫穿上天上的房屋，把这个房子穿在天上啊。其实主题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在永恒的盼望的驱动下面过一个逃出喜悦的生活啊。所以上次讲到其实是上个系列的讲到的一部分，叫做上帝的好仆人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曾经讲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节到五章十节，讲的就是一个上帝的好仆人，你们记得吗？上帝好仆人什么样子啊？忠心，不讨好人，谦卑，还有呢？还有什么？属灵，经受苦难，还有信心，对不对？然后福音的宝贝放在他的瓦器里面，产生复活的大能，然后塑造他的生命和他的服事啊。那最后就讲到盼望，所以这个是整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到五章十节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上帝的好仆人是什么样子，或者你想成为上帝的好仆人，你就按照这一段经文来活就好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呢，就是另外一个段落了，是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那么这个段落在讲什么呢？在讲上帝好仆人的职分是怎么样子的特征。前面讲的上帝好仆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特征，这次讲的是职分是怎么样的特征。分成两部分来讲，因为经文太长了，所以今天讲的是五章几节，十一节到二十一，对吧？然后下次讲六章十一节到第十节啊，讲的是上帝的好仆人是做和好的职分使者，这个和好的使者是怎么做的啊。今天讲第一部分哈， 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也写在 PPT 上了哈，很简单，就是我们都要成为传讲神与人和好的使者。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OK， 不过在座的有还没信主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只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啊。那讲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叫做疯狂又清醒；十四到十五节，死了又活着；然后，最后是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叫心眼与心口。啊，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讲章到底在讲什么 ？OK， 好，我们一点点的分析哈。所以你们拿着圣经哈，因为我会一节一节的讲。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继续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对吧？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就是保罗在为他的身份辩护，有人怀疑他，哥林多人怀疑他，在假教士的唆使下怀疑他，他要辩护。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一节，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里要注意，就是他劝人这句话其实是他的职分啊。劝人不是日常生活中劝别人，而是劝勉人传福音的意思，劝人与神和好啊。但这个工作呢，不是躲躲藏藏，是明显的。保罗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什么意思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为神做工是坦坦荡荡的，问心无愧的，我是坐在上帝面前，对不对？我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合他心意的事，我没有一件事情是瞒着上帝的，上帝是我的监工监督，对不对？啊，就是我是一个忠心服侍的人啊，对上帝来说。但是这个忠心服侍的人呢，保罗为他这个辩护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他在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说，对不对？他希望哥林多教会按照自己的良心能够认出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所以他说也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能够显明哈。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发现哥林多教会被假教师混乱了，以至于他们认为保罗是一个骗子。但是保罗说其实不是的啊，所以他要澄清。那么他为什么要澄清呢？不是为了他自己，其实是为上帝的国度。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二节哈，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就是我不是在要推荐我自己啊，乃是叫你们因着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谁是那个凭着外貌不凭内心啊？啊，就其实就是指的假教师，对吧？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上帝的灵，然后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假教师来了说，哎，保罗是个骗子哦，保罗哥林多教会说不，保罗不是骗子，因为他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谦卑，他忠心，对吧？他传讲神的话语。 OK，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我稍加解释这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还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是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以至于你在查经的自己查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两句话其实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引言，明白吧？一个引言哈，为了把保罗接下来讲的重要话引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后面那段话，这两个只是引言哈。那么保罗说他希望他的为人他的工作在哥林多人面前显明出来，那么显明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呢？那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最最重要的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这段经文不重要，这段蛮重要的，我后面会讲到，其实这个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所以你想知道基督徒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吗？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吗 ？OK， 所以你就好好听哈。好，那么接下来第五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这个内容，其实讲的是和好使者的三个特征。前面讲了疯狂又清醒，死了却活着，心眼和心见。我们首先来看和好使者的第一个特征，叫疯狂又清醒。你说我从哪里看到的？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三节。好，保罗说我们要显明出来，然后显明什么样子呢？五章十三节他说我们若果什么，没读错吧？啊，读错了没有？没有读错。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谁？为了神。若果是为了谁？为你们。哦，所以我有讲错吗？疯狂又清醒，讲错没有？好像没有讲错吧。那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是一个癫狂的人吗？OK， 好，这句话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对不对？第一个方面，为神癫狂， 错了吗？没错啊。第二个方面，为人谨守，错了吗？没错啊。OK， 那什么叫癫狂啊？那我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希腊语原文这个癫狂呢，是其实是疯狂，非常疯狂的意思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癫狂不代表失去理智，对不对？可以吗？你为一件事情疯疯癫癫，但是它并不代表失去理智，对不对？我好像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个古人叫做济公和尚啊，是不是啊？他好像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是吧？但他失去理智了吗？他是精神病患者吗？不是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为爱疯狂？你们有谁为爱疯狂呢？来，请举手来，为爱疯狂。你们有谈过男朋友的请举手。谈过男朋友的有没有为爱疯狂？这边姐妹比较多啊，所以我说男朋友啊，不疯狂，很清醒，为人太清醒，为人清醒，为人谨守。OK， 好。所以我告诉大家，这里的疯狂可以更好解释成就是疯狂，不是癫狂，为爱疯狂的疯狂哈，就是说不是一个人脑子坏掉了。而是他实在执着于爱，执着于某件事，做出了超乎常人的举动，这个解释大家可以接受吧，对不对？所以什么叫为神癫狂啊？就是我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啊，以至于我做出一些别人看来觉得很奇怪的行为，超出常人理解的行动，叫为神癫狂。这下大家理解了吧？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为神癫狂的人，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想举一些宣教士的例子啊，100多年前有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就很癫狂，他们明明是西方人，穿着一个长衫马褂，走在大街上，抄着那个一口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对吧？有的还抄着一口不怎么流利的广东话，然后呢，就在那里去传福音，是不是啊？这些人癫狂吗？还有一些宣教士走到偏远的山区，我真的很感动，他们在偏远山区一待就是一辈子，然后呢等到他们老的时候，他们要退休嘛，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哎呀，我发现自己国家没法待了呀，我回到英国发现我养老保险也没交，对不对？然后呢英国话我都不怎么会说了，我只会说中文了。那些人传福音的人呢？没有人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宣教士到老了以后很难有好的归宿了，就蛮凄惨的，从人来看蛮凄惨的哈。所以这些人癫狂吗？一辈子跑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对不对？前段时间我认识一个，跟正好认识一个弟兄，然后跟这个弟兄聊了一下，他是从泰国来的，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令我差点要癫狂了，就是他说你知道吗？现在缅甸在战火当中。他说居然有很多宣教士背着行囊要准备进去，我说哇，真的啊？对，因为那里人民饱受苦难，需要基督的福音去拯救他们，他们就背起行囊他们就去了。然后我就很难想象他们去缅甸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缅甸的消息，很少听到，但是听到以后就听到他们有人民有受苦，有战火，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些人癫狂，为神癫狂，去到那些战火纷飞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大家明白什么叫为神癫狂了吧？明白了吧？哦 ，OK， 好，这句话还有第二个方面，叫做为人怎么样？谨守啊，谨守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清醒啊 ，sober， 就是那个英文叫 sober，clear mind 啊，那个清醒啊，和好的使者是要。对人的时候，对神的时候癫狂，但对人的时候要清醒啊，要清醒。为什么？因为他要传讲神与人和好的话语，对不对？传讲福音，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传到就讲不清楚的话，那就不对了。所以他对神可以癫狂，但是对人一定要清醒，口齿要清醒，头脑不要混乱，否则人家怎么听得懂福音呢？对不对？所以保罗曾经教导过哥林多教会这件事情。哥林多教会当时呢有个问题，就是说方言嘛。我们一起聚会了，说方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方言，好吧？哗哗哗哗哗！然后有一位新朋友跑进来说：“哇，你们这疯了，这些人真的癫狂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不癫狂，大家看得懂，对不对？有人讲道，有人听讲道，有人唱歌，唱的歌大家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保罗 对哥林多教会叫他们在聚会时候不要说方言，你可以对神说方言，但对聚会时候不要说听不懂的方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保罗说，那说方言的原是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里面却在讲述各样的奥秘。然后在十四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他又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里面宁可用悟性，就是理性啊，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啊。所以和好的使者是一个既疯狂又清醒的人，同意吗？他在神面前他是为神疯狂，同时他在人面前是为人清醒。为神疯狂也驱使他为人清醒，因为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说我对待我身边的人要头脑清醒一点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同学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讲到我想起一个我以前的神学院的同学，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既疯狂又清醒的人，我想给大家这个例子以至于大家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哈。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啊，是一个北方大概河南山东那里的一个传道人。他去神学院读书之前呢已经服侍教会二十年了啊，他年龄跟我一样差不多大哈。然后他是个老传道人了，其实那毕业以后我自然就我要邀请他去我们教会讲道了，太好了，同学来了认识的又是个老传道人，然后他就来了嘛。那么当时我们的主日敬拜是在下午，所以呢我就跟他中午就去吃饭，吃完饭以后一起上楼去教会。那去了教会以后大概那个时候还有离聚会还有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需要个小房间，我安静一下，我要准备一下，我看看他 OK 随便，这里房间很多，你找个房间吧。他就找了一个最小的房间，最偏僻的，然后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以后呢我在外面走来走去闲逛没什么事干，然后呢我就慢慢的我就听到那个小房间里面有点声音出来了，而且好像有人在唱歌哎，我就偷偷摸摸的跑过去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推开门一看，哇，我的同学跪在地上手舞足蹈，他在干嘛？他在唱诗篇。我一听这个诗篇，就是他这曲调就是他编的，因为非常难听，临时编的啊，有意见吗？真的是这样哦，他手舞足蹈，他临时编了一个诗篇，然后他非常的投入，以至于我进去的时候他都没看见我，没发现我哈。哇，我看到他第一个印象反应，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癫狂，这真的是一个癫狂。他为什么癫狂？他就为神癫狂。一个传道人首先要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然后才可以传福音。所以他癫狂，然后呢他在那里唱诗篇，然后他我看他时而安静下来想一想他的讲章，然后呢时而就开始又唱诗篇，向神唱，主啊我多么爱你啊，我多么爱你啊，对不对？神啊你多么爱我啊。好，差不多搞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我们聚会差不多开始了，外面的音乐声响起，唱诗，然后最后轮到他讲道，他就站在讲台上，哇，两眼放光，神采奕奕，然后声音洪亮，然后上帝的道士大有能力，我都看傻了。然后最后聚会完以后我问弟兄姐妹，我说你们今天有没有得着啊？我今天很有得着，我圣灵感动了。所以什么叫为神癫狂为人清醒，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画面有一个感受。一个和好的使者，上帝的子民是需要为神癫狂为人清醒的。不过我在这边稍微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真正为神癫狂为人清醒的人可能要付出代价的，明白吧？旧约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为神癫狂，对不对？他在约柜前面手舞足蹈跳唱，他老婆在城楼上面看，这是我老公怎么这么不像样子，光这个脚丫子在那跳舞啊，他是君王啊，大卫是个王啊，以色列的王啊，在那跳舞，在神面前跳舞啊，他就下来哎呀耻笑他，最后被打入冷宫，对不对？还有一个传道士叫保罗，对吧？保罗跟那个亚基帕王做见证，哇，亚基帕王你要信耶稣， 最后那个罗马巡抚受不了，那个罗马巡抚叫菲利斯，对不对？保罗你学问太大，癫狂了吗？是不是啊？最后把保罗押解到罗马去受审。如果你真的要成为和好的使者，上帝的使者，福音的使者，你要为神癫狂，为人清醒，你要付代价，十字架的代价。你知道世界上谁最疯狂吗？上帝最疯狂，上帝最疯狂，天父上帝疯狂到一个程度，竟然让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卑微有罪的人。耶稣最疯狂，他竟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对不对？从荣耀的天庭降生卑微的马槽，最后为我们这些人用最痛苦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觉得上帝最疯狂吗？那为什么最疯狂？因为他为了爱，为了爱他可以疯狂到一定的程度，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明白吧？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准备好没有？灵魂，就是有人说是灵魂拷问，你为神疯狂吗？你是否愿意为神离开享受的生活？你的心里有没有一股熊熊的灵火在焚烧，正在烧掉你内心深处一切的罪恶残渣？如果今天神呼召你，你愿不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走到海角天涯，走进那罪恶世界的深处，去寻访那死因幽谷中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为神疯狂的心，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和好的使者。好，不过话要说回来哈，如果你有为神疯狂的心，却在人面前也很疯狂的话，那说明你还不够成熟，要需要不断的操练啊。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哈。OK， 好，所以大家记得了，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和好的使者，第一点，你要疯狂又要清醒。OK， 记得了哈。好，成为福音使者的和好使者的第二个特征，叫做死了又活着，死了却活着。我们来看五章十四节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保罗继续讲下去，保罗说你要疯狂，你要清醒，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一个人为什么会为神疯狂？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基督的爱。不过我建议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要小心激励这个词哈。激励这个词的原文啊，没有和合本翻的那么柔和。激励这个词哈，你仔细，如果你有原文圣经，你去看一下这个词不得了。这个词的原文叫做控制、掌控、抓住、催逼，明白吗？什么意思？就是耶稣的爱不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感动，然后呢温情脉脉的，哎呀触动你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由的意志说啊，我们要不要接受啊，哎呀我好像耶稣对我挺好的，我还是接受一下吧。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原来基督的爱掌控住我们，因为他的爱实在太大了，以至于赶着我们身不由己的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明白了吧？所以中文新译本翻得比较好，新译本叫做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理解了啊，这点非常重要。 OK， 那么基督的爱是怎么产生的呢？请问，好，保罗又继续说了，保罗的逻辑非常的严谨哈。他说哦，我们来看这五章十四节的下半句和五章十五节啊，他讲到了死和死又复活的道理。他说因我们想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明白吗？就是基督的爱是怎么产生的？哦，是因为我们明白了基督的死与复活和我们的关系。那么基督的死与复活我就不用多讲了，是福音，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基督的爱是怎么样激励我们的，催逼我们的？这个人怎么样在心里面有基督的爱？是因为这个人领受了福音，明白了福音，并且明白福音跟他自己的生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死，为谁死，他也相信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马上会意识到，哇，原来基督这么的爱我，他就被耶稣基督这个爱抓住，然后开始为神疯狂。所以大家明白吧，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基督的爱，是因为我们对福音不了解啊，基督徒也对福音不太了解啊，所以我们要更深的去了解福音啊，对吧？我记得当时我信主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有这个经历，感谢主啊。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我就在想，耶稣为我死了，那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我救命恩人啊？你们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耶稣为我死了，那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就我掉在河里面快淹死的时候，他一把我拉上来，而且他把我拉上来的时候他自己死掉了，那他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那请问我应该怎么报答他？如果他是个人的话，我应该跑到他家里面把我很多的财产应该给到他的家人，最起码，对不对？如果他有孩子他有妻子，我应该供养他，对不对？我要去报答他，是不是啊？嗯，这就是我的当时这个信主的时候想法。所以这就叫做基督的爱控制着我，让我走向一个特定的人生方向，对不对？除非你不相信，对吧？啊，好，那么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被基督的爱抓住，同时我们的生命会产生，这节经文哈告诉我们，同时我们的生命会产生两个特征，基督的死与复活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两个特征，一个叫做死了的生命，一个叫做复活的生命。这什么意思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应该给大家讲过哈，死了的生命就是当一个人领受福音，知道耶稣基督为他死，他就知道他的罪债被还清了，同意吗？嗯 ，OK， 他就知道上帝不再看他是罪人了，对吧？他就知道上帝眼里面他这个罪人已经死了，同意吗？这叫死了的生命。但还不止这个哦，他知道上帝已经看他是这个死人，已经跟他和好，已经称他为义，所以他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他。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他知道上帝为他，耶稣为他死了。请问刚才讲了耶稣的爱掌控他，对不对？所以他会不会想到，哇，我要去报答耶稣？会。那怎么报答呢？那当然耶稣说什么我愿意听嘛。耶稣说，孩子啊，我为你死了，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承受永恒的生命，但是你要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你说他会不会听？他会听。所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会去像那个耶稣一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成为有爱心的人，是不是？他会向这个世界死掉，这个世界有情欲，有败坏，有罪恶，这些东西在他身上，他说我都不要了。我以前有罪中之乐，我不要了，因为耶稣不喜欢。我以前啊，经常想享受一下的时候，我就经常酗酒，但是呢，酗酒既伤身体，但是又伤耶稣的心，所以我不要，耶稣这么爱我，我不要。所以他就对这个酗酒这件事情，他就死掉了，是不是？他以前抽烟的，哇，耶稣这么爱我，我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我就不抽烟了。他就把这个事情，所以他不光是在上帝眼里面，以前的他已经死掉了，他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也向这个世界，向这个情欲，向这些今生的东西死掉了。这个叫做死了的生命。所以一个和好的使者，一个基督徒，他身上要有一个死掉的生命，明白了吧？好，第二个方面，他要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你刚才说，哇，他死掉了吗？可是我还活着呀。对啊，没错，你的心死掉了，但你人还活着，但是同时你要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呢？就是在这个，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这个人虽然活着，但是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活着了，他是死掉的人，心里面已经死掉的人，然后又活过来，这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对吧？你们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一样吗？不一样了。耶稣在死之前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复活以后，圣经记载他可以突然间来到你的身边，穿墙，对不对？一会儿消失，一会儿什么，就是耶稣向我们证明他复活的生命是不一样。同样，基督徒的复活的生命跟信主以前的生命也是不一样。那你说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整个的人生目标，活着的意义全都不一样了，明白吧？哦，他的人生目标，活着意义全都不一样。他以前是为自己活的，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他以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活的，他现在不再按照自己的标准活。所以你看，刚才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你们来看圣经第15节怎么说的？他说：“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叫做复活的生命。你们看过好莱坞的电影没有？看过啊，好莱坞电影有一些电影现在非常火爆的，就是灵魂附体啊，是不是啊？那个鬼魂附体啊，是不是？突然间一个人走着走着啊，然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不是啊？哎，为替基督活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没有那么恐怖。替基督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走着走着啊，他是整个的里面活着，就好像耶稣基督活着一样。是耶稣基督的灵掌控他，然后做出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很像耶稣，不像他自己，不像他从前那个自己哈。所以大家明白了哈。我也举个例子吧，因为很难理解，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圣经记载，使徒保罗他是逼迫教会的，对不对？他一开始哇，基督，他逼迫基督徒了，他认为基督徒是邪教，然后呢，他就去逼迫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他走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准备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结果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光照他，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你是谁啊？哇，原来是复活的基督。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180度转弯，请听着啊。然后他就来到了大马士革，然后他在大马士革就开始传福音了，对不对？他是从耶路撒冷来，他家在耶路撒冷啊，他去大马士革抓人，然后抓基督徒，然后他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然后他来到大马士革，他在大马士革受逼迫，然后去哪里？去了阿拉伯做宣教士，然后他去了阿拉伯3年以后又回到大马士革，然后他想回耶路撒冷，他回了耶路撒冷几天以后受到逼迫，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大树，对不对？大树在叙利亚上面一点一个小城市，当时是个大学城来的，大树。他在大树默默无闻地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接下来他要去到下面那个安提阿，安提阿是叙利亚的首府，但是没有回耶路撒冷哦。他在安提阿被差遣进行了3次的宣教旅行，对不对？我问你们哈，保罗信主以后有几天待在他家里面的？没有几天哎。看到没有？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保罗在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是不是？他连家都不回了。但今天我不是鼓励大家信主以后家都不回，而是他的心已经彻底被改变了。那这叫复活的生命。他从此，保罗就成了一个只为基督而活，只为天国的福音而活的使徒。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反思啊！我们今天活着的样子是不是跟我们从前没信主时候活的样子差不多呢？你们觉得差多少呀？差，你说差50%的请举手来，差30%的请举手，差20%的请举手，差1%的请举手，你们连1%都没有，差90%的请举手，也没有，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差在哪里，糊里糊涂的，枉为信徒，糊里糊涂，枉为信徒。OK， 嗯，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们今天活着的样子，到底跟我们信主之前到底有多少差距？你知道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吗？复活的生命就是一点都不一样了，不是活着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你可以有同样的工作，你可以同样的房住在同样的房子里面，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应该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应该告诉自己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谁敢说这句话请举手。 OK， 所以真的很重要。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总是很烦恼啊，来到教会总是很烦恼。因为我服侍神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就跟我聊天，他们能不能跟你聊一聊什么事儿？哎呀，我儿子，我女儿，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我的健康啊，你能不能为我祷告一下，让我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些好像真的，就是这些是不是好像都是外邦人所愁的事啊？是吗？对不对？为婚姻，为我们愁婚姻、愁儿女、愁工作、愁钱、愁情绪问题，不是吗？这不是外邦人所愁的吗？如果要愁的话，应当先愁神的国和神的义，有没有在你心里边？其他的忧愁自然会消除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在大家的每周的代祷事项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发现大多数的代祷事项就有点祷告不下去，就是都是为自己的子女、配偶、工作，而且每周都一样。我就想说，你可能祷告错方向了，你应该先祷告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神会替你解决掉的，对不对啊？好，所以这就是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可以从圣经的记载、他的话里面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没有复活之前就有复活的生命。因为他一心想的是天父的事，他是天为天父而活的儿子，我们真的应该效法他。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啊，讲些他的话你就知道。主耶稣说，他在12岁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后来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就是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又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又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又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又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一位主？他是一位为天父而活的主，在他的心里面只有天父的事，没有他的事，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理当为主而活，活出一个死了却活着的，或者说死了却复活的生命。好，这是和好使者的第二点啊。最后一点啊，叫做心眼和心口啊。和好使者的第三个特征是心眼和心口，意思就是说，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了，他说出来的口里说出来的话也不同了，这叫心眼和心口。首先，我们来看5章16节哈。这个讲的是和好使者应该是新的眼光，所以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啊。外貌这个词原文叫做肉体，那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在保罗书信里面指的就是跟今生有关的东西，叫做肉体哈。保罗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凭着肉体外貌去认人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再凭着这个按照世界的标准去认人了。世界就是肉体，属肉体的叫世界，不再凭着这个世界的东西。什么叫世界的东西标准呢？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人，你怎么看他的？你看他，你是看他的长相吗？你是看他的这个能力吗？还有你是看他的学历吗？还是你看他的家庭背景，还有工作经验等等？我在座的有没有招聘官啊？啊，有没有在企业里面做招聘的、做人事的？没有啊？啊，有啊。怎么看的？你是看人家的长相、能力、学历、工作经验啊？这叫按照肉体，凭外貌认人，凭肉体认人哈。谢谢你哈，那个居然有招聘官在这儿。OK， 好，对，这些是世上的人看人的方法。但是基督徒应该怎么看人呢？用属灵的方法。什么叫属灵的方法呢？就是你看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 对不对？啊，然后他跟耶稣基督有没有亲密的关系？他做事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上帝？他平时祷告多吗？他谦卑吗？他有舍己的心吗？啊，这些东西才是基督徒应该看的东西啊。有一位热心的引号热心的弟兄来找牧师谈话，弟兄跟牧师说，我很想参加教会的事工，因为大家也都跟我说，哎，某某弟兄你真的很有爱心，哎，你很有爱心啊。然后呢，牧师就看了看他，然后点了点头，然后就拒绝他。为什么呢？因为牧师知道这位弟兄很有爱心，他去孤儿院，他去养老院，他去医院，看望重病患者，他真的很有爱心。他平时也乐于助人，给人家介绍工作，介绍那个如果有人有病患的时候，他去探访人家，很有爱心。不过牧师觉得他的信仰根基比较浅，哦，他的信仰有点像那种成功神学的信仰，是不是？那么有人说，那成功神学信仰难道不能用吗？教会不能够参与教会服事吗？嗯，应该是这样说的哈，就是说，嗯，如果有一个人很有爱心，你要问这个爱心到底是基于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刚才讲过了，以至于我们为神疯狂，为人倾心，我们也产生爱人如己的心。爱人如己的前提是爱神，对不对？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从基督而来的爱心，这个爱是基于他对福音的认识，对不对？那如果这个爱心不是从福音而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叫人的爱心，叫做人本主义的爱心。那人本主义的爱心跟基督的爱难道有很大差别吗？有很大差别。当你行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本主义的样子，而不是一个神本主义的样子。你在宣扬人的福音，而不是宣扬神的福音。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牧师为什么拒绝他呢？因为他这个弟兄确实很有爱心，真的很有爱心，是人的爱心。如果一旦让他去服侍教会，弟兄姐妹会误以为，哦，原来基督就是这样的，基督只是一个人，他不是上帝。如果他去服侍这个世界，他带来信主的人很有可能都变成成功神学，是不是？所以牧师拒绝他，但是牧师很好的劝他，你好好的把信仰扎根啊，可以学学基要神学，读读圣经神学，然后明白一下这个神的道理，然后再去传福音，那是美的无比啊。所以你看哈，做一个服侍神的人要有什么属灵的眼光，而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你不能够按照这个人的能力、长相、学历，哪怕包括是神学院的学历，你也不能按照他的工作经验，对不对？或者世人对他的口碑，可以参考，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你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好，所以保罗讲完这一点以后，他马上就向哥林多人说明了原因。他说我们要有新的眼光，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服侍教会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吧？服侍教会，服侍教会就是用你的生命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无论是讲道、祷告还是好行为，都是显明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个旧人，你所显明的是一个有罪的生命，不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啊？所以不要想着用一些你认为合理的方式去服侍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往往是靠我们的理性，有可能是违背圣经的。我问大家个问题哈，十字架正常吗？不正常。十字架的道路正常吗？在世人看来是不正常的。那要不要走？要走。如果你用人的想法，往往是逃避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明白吧？所以你必须是个新造的人，才能够去服侍教会，才能够成为和好的使者。好，保罗讲完以后，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新造的人、和好的使者，不仅要有新的眼光，也有新的口，因为他主要是要传扬神对神与人和好的信息。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啊，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 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这句话比较长，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方面神跟我们和好了然后我们跟神和好了，和好的意思就是不再隔绝这句话很重要那个十字架有一个和好的功效，是因为它是对应罪的，记得吗？在伊甸园里面，人犯了罪以后是与神隔绝的与神隔绝，与己隔绝，然后呢与世界隔绝，对不对？与人隔绝，带来四重隔绝。但隔绝以后怎么办呢？十字架是翻转这个隔绝的，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己和好，与大自然和好，明白了吧这个是这个和好道理。好，保罗说一方面神跟我们和好了，神跟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什么？他说同时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道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一方面被与神和好了，一方面我们得到了一个和好的职分，成为和好的使者，去传扬和好的福音，明白吗？怎么传扬呢？保罗又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将自己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去传和好的道理。所以在这边我为什么要讲这么细哈？我想告诉大家，你必须要有一张新的口才会去传讲，因为你只有你当你跟神和好了，你才会去传讲和好的道理。所以如果你想去传福音，你要有一个新的眼睛，你要有一个新的口也许有人说，哇，这好像有点难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有时候其实把大家高估了，认为大家传福音都很厉害，后来发现大家传福音不行很多人都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可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人拉到教会来，然后把人拉到我面前，那个你知道吗，我今天带新朋友来，你跟他讲讲福音吧，好吧好啊好啊，可以，等我一起吃饭好吧对，今天正好有一位，就等我一起吃饭OK。 对，不过其实神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只是让一个人成为和好的使者，其实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和好的使者，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会很难一点都不难，除非你不明白，明白吗？我给大家再读下去最后两节经文就讲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你们读懂没有？神怎么劝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用同样的信息去告诉人家是不是吧？比如说你去商场买东西，这件衣服多少钱？30块，有什么好处这件衣服是丝绸做的。你回家以后，你告诉你老公，老公说这件衣服多少钱什么东西？这件衣服30块，是丝绸做的，会不会说？会说吗？OK。好，今天有人传福音，某某人，你愿不愿意信主？我信了，信主几年了？现在5年了。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我知道。那你去把这个福音告诉你隔壁的邻居我不会。这好像不太合理吧，对吧？我告诉大家，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你所得到的恩典去告诉别人你怎么不会呢？除非你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五章二十一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告诉大家，和合本这节经文呢翻的不是那么清楚，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就翻得很好，我给大家读一下新译本新译本说，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冒号引号跟神和好吧感叹号，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称义句号引号。这什么意思？这是一句保罗说，如果你实在不会讲，你就把这句话讲给他听，懂了吧？我教你，我就讲这句话就好了，明白吗？所以这一大段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新的眼睛眼光，我们要有新的嘴巴，我们要知道如何去传讲神的福音， 传讲这个和好的消息，一点都不难，就把神怎么给到你的恩典去告诉你身边的人，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圣经上说，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蒙差遣怎么传扬呢？如经上所记，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多么美啊。所以和好的使者不仅是有新的眼，也要有新的口，因为他们都是新造的人。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罪有应得的刑罚。可是你记得吗？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还做了3年的事工。请问那3年他在干什么？传和好的信息。他是一位和好的使者，他用他的嘴，用他的言行去告诉大家天国是怎么回事，上帝的恩典是怎么回事，天父的爱到底有多么的长阔高深。他死里复活以后，又用了40天跟门徒讲明白天国的道理，是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呼召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新的口，去成为一个和好的使者，去传扬神与人和好的道理。好，这段经文内容很多，终于把它讲完了。我讲完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很震撼？觉得震撼吗？为什么我说震撼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和好的使者其实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这个和好的使者的生活方式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是吧？是不是不一样啊？我把前面的东西罗列给你听啊，重新罗列一下啊。和好的使者是为神癫狂的人，你癫狂吗？和好的使者，这个你内心有没有熊熊灵火在燃烧？有吗？啊，和好的使者在人前是非常清醒的，能够把福音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的，有没有？和好的使者是向这个世界死的，有没有？和好的使者是拥有复活的生命，他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和好的使者有一个新的眼光，他看一切都是不同的，他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和好的使者所讲出来的话也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充满神的大能的福音。那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是不是有点震撼？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是有一点的差距？所以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哈，你不要又觉得说啊，我对大家要求又很高，因为听下来就是你会说我做不到做不到。没有啦，其实你做得到，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放下一切，撇下一切，去踏出你的舒适圈，去背起十字架，过一个舍己跟从基督的生活。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讲完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你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其实你要我们去效法基督，因为你要我们将来去领奖赏，天上的奖赏，那荣耀无比的永恒的生命。帮助我们父啊，打开我们的眼睛，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醒悟过来，能够走上一条你所呼召的和好使者的道路。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